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贤正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时间过得很快哈，一个寒假已经结束。好，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人间佛教论集》里面的第三篇文章，人性这一篇哈。那我们上一次已经谈完了这个众生性的部分嘛，哈，众生性就是人性与众生性。那接着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人性与佛性这一部分啊，人性与佛性。在大家的投影片是投影片编号是68啊。那大家啊，大家没有发通，对，讲义是在32页。好，我们来看导师是怎么来这个教导这一部分哈。导师首先说，人含有众生性，也含有佛性哦。那人又有人的特性啊，众生性、佛性，然后又有特别关于人特有的一个特性啊。那关于人的人性、众生性、佛性，先泛说世间一般的相似见解啊，一般的见解，一般人以为呢，人有神性，也有兽性，哦，那这个是浸淫于神教的西洋学者所说，哦，也就是受到这些神教影响，哦，这一种是比较负面的，就是有点受到他们的荼毒啊，哦，毒害。就是的一种情况，哦，这些西洋学者是受到神教的这一种比较这种 不正确见解的熏习了，哦，那他们认为呢，人也带着兽性的成分，如人的性格发展到极其残暴毒酷，丧失人性，这与禽兽是没有分别啊，哦。这样说起来好像也有几分的道理嘛，好，哦，有几分啊。好，那基督教的神学说，人可分为三类，第一个是体，即生理的本能，如纯为肉欲的发展，想到什么就任意去做。全受肉体的欲望所支配，这是堕落的，与兽性相近啊，哦。也就是他的一个本能，体就是他的本能啊，哦。那灵呢？灵就是神性，上帝赐给人的灵性是尽美尽善的，如依着灵性而活动，就会得到上帝的祭拔，上升天堂，永生不死啊，哦。再来就是魂啊，哦，前面是灵性啊，哦，神性或是灵啊，哦，再来是魂。上帝将灵性赋予人类，灵性与身体结合产生的是魂啊，哦，这是又是另外一个东西。虽不是纯属于情欲的，但也与神性 相隔哦，有一点近于真妄合合的事情，所以世间的这一种对人呢、那个理解，有时候它有一些共通的一些情况啊、像这个老师就觉得有点像真妄合合的事性啊、它都是精神的啦，魂也是一种精神的啊、好。那神学的人性分析以为人类专向肉欲的方面去追求必定堕落，向灵性方面去发展必能升天。那另外中国的书经说到人心与道心，大意是人性为伪，人心为伪，人类受到情欲的冲动，想求得肉体的安适，这种物质的贪求不已，可能发生种种的危险啊、那道心为伪，就是微妙难思的道心，就是契合天理的心啊、接着导师说，中国一向重视这二者的综合，允直觉中，以道心治人心，不偏向于情欲，以人心和道心，不偏重于理性，它也是有一些调和、那到了理学家也许受了不了义的佛法，也就是真常唯心论这一些佛法的影响、导致这边有一个破折号，这边的不了义的佛法指的就是真常唯心论、就是受了不了义的佛法的影响，以为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主张去人欲而存天理、那佛法所说的人类特性，不像儒者所说的人心、人心是什么特质？刚刚讲到就是物欲嘛，对不对？好，我们再往前看一下，人心为伪嘛、就是情欲冲动，这种物欲对物质贪求不已、这是人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情况、那佛法所说的人类特性，并不像儒者所说的人心、它是与道心相对，而偏向于人欲的，也与神学的魂不同，它仅是灵与肉的化合物，不免偏向灵的生活、现在所说的人性呢，除却与众生类同的人的众生性，与佛类同的人的佛性，而证明人所特胜的人性，就是现在导师要讲的人性呢，他是要撇开人的众生性，还有这一种人的佛性，这两种哦。人的众生性可能会比较有点偏向这一种，比如说儒家所说的这种人心呐、类似的啦，那还有就是，若像这一种道心呢，就比较类似这一种佛性这一方面哦。但是呢，人还有他的一个特性，也就是说，他们所说的虽然不完全正确，但是也有几分一些道理在其中、那现在呢， 导师要讲的人性呢，是除却与众生类同的众生性，跟与佛类同的这一种人的佛性，来说明人的这一个特胜，人所特胜的人性，也就是这边人性跟他们所说的人性不一样，不一样。好，那人的特性是什么呢？有的学者说，人就是有手的动物，人有两只手，可以做种种的事，制造发明，那这个是人的特色。那有的人说，人是唯一会说话的动物，言语能将自己的意思发表出来，使他人理解我们的一切，促成人类文明的相互传习。其他的众生声音简单，虽有一些音号能传达意思情感，但它是模糊不清。我觉得人这边有提出了几种关于人的一些描述或是定义了，那有的说人是头脑特别发达的动物，所以人的思索力强，鸟兽等智力就不及人，所以前面讲的几种，第一个就是从这一个特征手，再来就是从这一种语言精能力的一种精准来说明人的特性，那再就是这一种比较像是智力啦，智力这一方面好，所以就是不同的层次，从这个外在的形式还有表现出来的一个相状，以及这种内在的一种智力的特质，这导师也有分几个层次，由外而内，这有几个层次来谈。好，那有的说人是会用火的动物，也就是能将东西煮熟的吃，还能利用热力去发动机器等。其他众生不能利用火，见火就吓跑。好，那这一些都是人类与众生不同，所以刚刚好像从这个外形，然后生这种语言，然后再来是一种智力，这好像是一个综合的智力的一种综合的一个表现就是会用火嘛好，那这些都是人类与众生不同，但不一定构成人类的特征。那导师这篇谈到他当时看到的一个新闻就是报纸上见到有生下来没有手，那就跟第一个定义不符合了嘛人就是有手还会用自己两脚刮胡须，弹钢琴，成为一名音乐师他没有手，但还是显出人的特性。那有些人他哑巴不会说，但一样能够读书写字，会做种种事情。至于用火这件事不过是说人会利用火，并不因为能用火而成为人，所以这些都不是很正确的。虽然人都会做这些事情，但是这个不是一个人最特别的一个特性好，人的特性当然有从手会说话，然后脑髓大能用火，能创造器具等这一些形式中表现出来。但人类的根本特色呢， 不如说是人类的文化生活非常发达的意识活动。佛出人间，人生难得，可显出人在众生中的地位。那这个是人开始在谈这个人的特胜的啦。前面导师最后讲到，就是说这个前面讲那么多人的这个定义啊、特征啊，这个都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来定义。他认为呢，不如从这个文化活动啊，或是非常发达意识活动，不如说是人类的文化，就是前面所说的，对不起，不如说是人类的文化活动，或是非常发达的意识活动，只能说是这样的一个面向，这样的一个面向。好，那再来就是要谈人类真正的一个特质了。那导师这边先点出佛出人间，人生难得，这在经论里面的两句话来作为开头。他说这两句话可显出人在众生中的地位。这在佛法概论人类的特胜中，依佛经所说，人类具有三世，不但超过了鸟兽虫鱼，还超过了天上。那这三世呢，就是这个意念，意念胜，然后呢是梵行胜，然后最后是勤勇胜。这边先把这三世做一个说明啊，在课本它是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那投影片这边就是先把这三个呢先列出来。那第一个是意念胜。这边有些经论用莫那沙啦，是人的一个梵语的音译，Manusha。那莫那或是马，它跟这个莫那意，应该有一些共通的一个意义了哈。好，人能思维分别一切法，意念过去，预期未来，认识现在，都在意识中萦回不已。人类具有这思量的作用，固然能使人作恶，而人类一切优良的知识文化都是从此发生出来。就是 这一种思量作用。思量作用它也可以去害人。你要害人也要用一些伎俩嘛。这些也是一种思量的作用。它虽然能使人作，但是人类的优良文化都是从这样的一种作用产生出来的。在众生中，人的思想最发达。现代学者研究人的脑部特别发达，与人的丰富记忆力、思索力等有密切关系，这是人类的特胜。那就是意念了。这边讲的是一种思量或者是 意念。这边谈到记忆力、思索力等等。记忆力、思索力。好，接着导师说，脑与思想 然后也就是色与心的关系，姑且不论啊，人的思想力，它是胜于一切动物以及天神的啊。那么能不断的忆持过去，这边的思想力呢，它包含了这个记忆了啊，思想还包含的这样一些记忆在里面啊。那么能不断的忆持过去，度量未来，思索现在啊，所以这个意念胜呢。导师这边用了几个语词，一个是忆词，是记忆力；度量就是去推度了，思索，这都是一种检责的一个活动，有没有？哦，检责的活动嘛，哦，所以他如果跟这个大圣三心是。它其实跟智慧是相搭配的嘛，对不对？哦，智慧，好，所以光是这个意念胜，导师这边也有用了一些语词啊，来诠释这意念到底有包含哪一些特质或是内容。这边导师谈到意识、度量、思索啊。哦，人类文化的进步就是从过去积累下来的经验事实，而用以考察现在，推论未来，才发扬起来。所以又有一种考察推论，有没有？经验积累，那一定要有一个记忆嘛，对不对？意识，哦，所以这意念胜其实它包含了一些内心的一些活动，就是记忆、考察、推论啊，哦，好，意念思维，佛法中更应用来启发真实的智慧啊，哦，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的特质呢，在佛法，他有对他做一种应用哦，也重视到。人的这一个特质，并应用它来开发真实的智慧。依佛法说，生得慧，众生也有。哦，譬如蜜蜂能够酿蜜，哦，然后蚂蚁能够筑巢，蜘蛛能够结网，它们不经过教学过程，便自然的知道要这样去让他们能够生存下去啊，或是保护自己啊，那这生得的智力，它是一种本能啊，是一种本能的一个情况。但人类的生得会经过学习发达成高深的智力啊，就是人类的生得慧，它是可以经过学习，然后变成高深的智力了啊。在佛法就提到，生得慧经过学习之后呢，它可以成为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乃至于无漏的现证慧啊。这个就是所谓的高深的智力的一个内涵。其他动物从家行而起的智力，虽也多少有一些，但比起人来，那就是太微妙了啦。哦，人类于本能的基础上，逐渐学习，学会各式各样的语言、种种知识、种种技能，那这个是人类的特点，哦，就是一种学习啦。就是生得慧，有没有学习，然后能够发展出这种高深的智力啊，哦？所以这边导师提到这个第一点就是意念啊，哦，那意念它还可以透过这种学习， 然后能够发展智慧啊。好，再来，导师说，如不能善用人类的智力，做起坏事来，会比其他众生要超过若干倍啊。如能够善于应用，那么能发明一切与人类有益的事物跟制度啊。这边顺带提一下，导师在成佛之道有讲到一件，可能有些人不一定可以理解，或是百分之百认同了哈、哦。就是我们不是会受业力去投生吗？对不对？对吗？哈、哦。那地狱受报，他应该没有什么机会造恶业，他受完报之后，他就依照过去的业，然后可能往生善去，对对嘛哈、哦？或者说天界基本上就是享福报嘛，对不对？哦，多数的情况都是享福报，所以当他们这个寿命或是福报快尽的时候，据说会有五衰相现、啊哦、那他们往生之后，在阿含经有讲到会堕畜生道，那其实是恶业所感的嘛，对不对、哦、那这个导师就讲到说，天界会去做这一些感畜生的业吗？地狱的众生会去造生善趣的业吗？因在这种有很多情况都是没有办法的。那什么时候这些业是什么时候造的呢？主要就是人了，大家明白了，主要是人。那导师也讲到，就是说比如说在动物界不是会有这个大鱼吃小鱼，对不对？然后狮子吃羚羊是吗？不一定吃羚羊，他还吃斑马，他什么都吃，反正看到什么就吃什么。导师又讲到一件事，他说这一种有一点是一种很本能性的，就是肚子饿就是要吃东西嘛，吃东西就是要去攻击一些可以吃 的动物，那这一种倒不是在所谓的这一种善恶业的类别当中是很强的、哦、也就是他不是带着嗔心、啊哦、他就是肚子饿就是要吃东西、啊、看到他就去追了嘛，有点本能性的一个反应，你他吃饱你在那边晃来晃去他也不会想理你、哦、就是他不是用一种有一种 intention 这样要去做坏，要去杀害众生这样的一种计划啦、哦、懂意思啦、哦、它有点是一种本能性的啦、哦、所以这边就提到，就是其实人是造善造恶最主要的、哦、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状态、哦，其他道众生基本上造的业不会跟人的所造业比起来，应该是以人的时候所造的业为主了、哦、应该是这么说。好，再来，导师说真能善巧运用思维意念，操练杂染而扩充净善的经家行会的熏修，即能引生清净的智慧，成为人类学佛不共其他众生的特色、哦、家行会什么内容呢？家行会就是闻所成、思所成、修所成、哦，那这边即能引生清净的智慧， 如果是加行会之后所引发的清净之后，应该就是现正会了，可以吗？但是呢，导师也有讲到，就是在闻所成、思所成、修所成，它也有某种层次的一种清净，暂时的啦，没有夹杂的这一种烦恼活动，这样子倒不是完全没有烦恼的一种杂染，它也有一种暂时。但是这边的所谓的隐身清净之位，应该是比较主要是这一种，就是见真理，断烦恼见真理在这一方面的啦，那它也可以广义的包含加行会的各个层次的这个智慧，闻所成、思所成、修所成，好，那成为人类学佛不共其他众生的特色。所以这还是以上就是这一个意念圣，意念圣它会跟智慧有很密切的关联，所以我们要修学智慧呢，意持这个法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训练哦。以前我们都觉得，我们小时候就是要考试，要背很多东西嘛，想说学了佛应该不用考试，学佛还是要考试的，佛学还是要考试。这种总结就是不用再背东西，因为背东西就是一种填鸭的一种负面的一种一个概念啦，但后来读到《般若经》，他说要读诵受持正意念，我听了就原来修行还要背东西，就觉得有一点就不知为何啦，慢慢看导师的书才知道，就是你要去了解佛法，你还是必须要靠一些累积嘛，对不对？这一些种种的这一些法义的了解要累积，当然是熟能生巧啦，但是你如果没有用一些努力去意持这一些佛法，你看到哪里望到哪里的时候，那个佛法连贯不起来，那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还是要去意持，这种意持你可以透过不断的这个不断的反复的练习，而不是说硬去背它，这一种过程稍稍不太一样，但有时候也会，你如果真的看太多遍记不起来，但还是要用一种比较强力的方式去记忆它，还是需要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了，那但是几次之后你再去理解它，它会变成是一种自然的记忆，而不是说你久没有用它就会忘掉了，就是有时候释经的方法还是要可以做一些辅助啦，要不然你不硬背它没有那个动力，是吗？真的要有些东西就是要硬背下来，背了就有用，是吗？不背就用不上，大概是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意念圣跟智慧是有这个密切的关联性。好，再来是梵行圣，那这边导师引到阿含经的内容。阿含经说呢，世间有二法，与六处不共，禅与愧，也就是禅与愧了，那梵语含义稍不同，但总是合说，禅跟愧了，好，那人能知有父子、师弟、老师跟弟子、老师跟学生、夫妇亲友等， 人类的关系，因有此惭愧心，才能建立合宜的人伦关系，不致造成乱伦悖娼的现象。如没有惭愧心呢，那就会像畜生那样的不问父母兄弟姐妹，这个乱搞一顿，相残相淫，相道相欺，那这个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个世间啊。那儒家重视伦常，家庭本位的道德，虽不免这个比较有一些局限跟狭隘，但是它还是可以作为人类道德的一种一种参考啦。那伦呢，它就是次第的意思，人与人之间有着伦次，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有着亲疏的关系，各守其位，各得其宜的应有规律，这就是伦。那这个跟佛法所说的法住法位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相近，就是它 有一种应有的规律，应有的规律。再来，人类的道德即建立于人与人的关系，从家庭而扩大到种族，扩大到国家，扩大到世界人类。儒者说亲亲而人民，人民爱物，佛法说慈悲心的修习，从亲而中，从中而疏，次第扩展到平等大同的道德，就是跟儒家也都有一些 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接着导师说，这个惭愧呢，道德的发展应以周遍的广大到一切众生为理想对象，不能如后代儒者局限于家本位的伦常圈子。但是呢，在学习实践的过程当中，也还是要有本末次第，也就是儒家跟 佛法呢，对这一种要利益他人呢，都有一些共通的情况，但是呢，佛法它的一个终极是要扩大到一切众生，就利益的对象是一切众生，那儒家它就有一些局限了，有一些局限。虽然要扩大到一切众生，但是也要慢慢的去扩大了，所以要有这个本末次第。好，如佛法即以人间的人类为先，这个就是一种次第。那拿杀来说，杀人为最重的根本大戒，杀畜生与杀人，杀是相同的，但是论杀罪就有轻重，甚至将鬼神杀死，罪也没有杀人那样东西，就是它有一些这种轻跟重、先后这样的一种次第了。好，我们是人，佛法为人而说，人与人的关系是特别重要的。如学佛不知重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犯说一切众生，这就不知伦次，不近人情，所以还是要有一些次第啦，有些人学佛在外面很热心帮助别人，但对家人不太好，那有这种朋友，可能有一些这个就不是很健康了，就是说 佛法还是 要我们有关系人也是要度他们，虽然他们不是太好度，特别有关系人很难度了，但是 也不能说 就是漠不关心这样子。好，这边导师提到一句俗话，他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的浮屠，也显示出对人的重，就是我们在这个利益众生啊，还是要有一个先后顺序或是轻重的这样的一个层次啦，齁。那人为先，然后再其他动物、其他的这个众生这样子。好，那这边导师就举出一些比较不是那么健康的啦，齁，的这一种这个情况，齁。有的呢，但知护身，不知首先应护人，齁。这才但知放生。哦，这里面举的这些动物，这些生物啦，哈，龟、鳖、鱼虾，这些都是水中的，哈，还有鸟雀等，千千万万的热心救护它，但是呢，却眼睁睁的看着无衣无食的受灾患病的人类，啊。就不想去救济他们，那这个就是不知伦次了，所以佛法还是要有儒家那种伦次的这样的一个观念，还是要就是护生也要护人，要护生也要护人。之前有听有人跟导师请教，哦，就是说西方人都有这种爱护、保护动物这样的一种意识嘛，哦，就是很慈悲啦，就是觉得西方人都因为东方人都杀来吃，呵呵，西方人就比那种奇珍异兽都比较会去保护嘛，哈，也不一定啦，哈。对了，那导师说这个当然是好，但是他们吃牛也吃了不少，吃牛肉，也就是说他保护稀有，但是那一种很多他就不就觉得应该可以杀来吃，这个也不是一个健康的啦，哈。所以最好就是能够这个吃素啊，这样是护生。护生其实就是长养慈悲心，其实吃素也是长养慈悲心啊，大概是这样的情形。好，这位导师说，从人的立场说，应该先救人类，这不是轻视众生，而是扩展人类道德的应有轮次了，哦，好，所以导师在谈这一些佛法的修行，他不会一下子谈到这种理想，哦，他还是要顾及现实的一个层面，哦，慢慢才达到这样的一个理想，哦，要不然会被整个社会觉得你是一个反文化反人类思维的一种宗教，这个对佛法的一种发展是不健康的啦，所以也是要符合这个世间的这一种所谓的观念一般正常的这种道德观念。好，发心应广大，遍位界众生，而实践呢应从近处小处做起，扩而充之以达遍位一切众生这样的一个理想，哦，所以我们修行除了要知道理想之外，也要知道怎么样开始修行的第一步，哦，要不然很多人就只是知道理想就觉得应该要 跟理想那样的情况，哦，来仿效或是模仿，但这其实都对修行都会有这种负面的影响，乃至于对别人也会让别人对佛教佛法产生负面的一个影响，哦，所以这些导师在 提醒我们，哦，好，再来。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出家的如师长，还有徒属，在家的如父子、夫妇、兄弟、朋友，都应以惭愧心履行应行的道德分仪。但这绝非孝顺父母，然后亲戚、他人、父母，好，啊，或者是爱护自己的同时而排挤另一个团体，哦，不是这样子的，哦，那应该是什么样的，哦，导师说惭愧是从人类应有的关系中倾向于善的人或是法，哦，然后聚远于恶的人或是法，就是倾向于成为一个善的人，或是去实践修善的法，然后要远离恶的人，或是远离恶的法。惭愧为道德的意向，倾向于善良，多多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制服烦恼，都从惭愧而来。要有向善远恶的自觉，那这种向善远恶自觉就是一种惭愧啊，哦，所以这个我们到佛学院去学习佛法，我们老师经常说我们要经常要有惭愧心啊，哦，吃饭都要有惭愧心。什么惭愧心？哎，我到底有什么德行啊，哦，今天有这一碗饭可以吃啊，哦，就是不要变成理所当然，然后就要经常有这样的一种惭愧心啊，哦，那这个惭愧心呢，它是一个远恶向善的一种自觉的一个根源啊，哦，你有这样的惭愧心，就很自然的就会能够远恶向善，哦，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哦，有时候我们好像会无法抗拒这种恶的诱惑，哦，那这个可能要去反省一下，我们是不是惭愧心平常没什么惭愧心，呵呵呵，没什么羞耻心，惭愧心就是有点类似了，哦，你会觉得不好意思，哦，大概之类的，哦，好，所以这样的一种远恶向善的自觉惭愧，要有这样的一种特质，才算具足人的资格，哦，那这个是梵行，梵行就是一种能够远恶向善的一种内容的这样的一个特质了，哦，好，那再来导师就谈到，有人说树也知道向光明，对啊，太阳往那里比较多，树就往那边长嘛，对不对？要晒到太阳，狗子也会对主人表示殷勤，负责守护，哦，然人是不同的，人知道是非好坏，所以不一定能够去实行或者作恶，但即使做了坏事，无意中也会觉得这样做不对，哦，心中不免会良心负疚，哦，也就是人但不是完美，他有时候也会做坏事了，但是 做了坏事会无意中觉得愧疚，这个就是一种惭愧了。好，再来导师说，那些杀人放火无所不为的大恶人，有时也会意识到自己这样做是不对的。虽然由于环境的熏染、社会的习惯，使某些不合理的的行为，竟也心安理得，不能自愧啊。但既为人类这种向善俱恶的自觉惭愧，仅是多少不同对象不同。而不会全无了，所以有些人真的是没有羞愧心了。但是呢，这是由于一些环境的熏染所造成的。但是虽然有这样的情况，但是不会完全没有。像有些人一辈子做坏事，到了快死的时候，他还是会讲一些良心的话。人之将死，什么其言也善，还是有这样的一种。他可能过去活的时候，一点都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可能有就是所谓的这一些社会习惯啊，环境熏染，但是不会完全没有。好，那所以虽为环境等诱惑或逼迫而堕落，但人人有惭愧心现前，而能使改过自新。好，有惭愧，所以人是有自觉德行的众生。他会尊重真理，尊重自己，尊重大众，舆论中引发惭愧而力行入情入理的德行。其他的众生从本能所发，不能不如此做，所以堕落不深。地狱恶鬼或是畜生，很少会因作恶而堕落的。那人有自觉的道德意识之惭之愧，那也有故意作恶无惭无愧，所以人特别是学佛法的人，堕落也堕得重，上进也上进的彻底。那堕落后可能升起向善离恶的力量，悔改自拔，这也是人的一个特色。这边导师谈到人特别是学佛的，堕落也堕得重，上进也上进的彻底，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会堕落堕得重呢？因为这边个人的理解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学佛不是要受戒吗？受三规有没有？是吗？那其实我们发了这个誓愿。发了这个誓愿要去受这个戒啊，那我们作恶，我们有这一个戒的这个概念，但是却没有因为戒的防护而作恶，那样的一种恶心要特别强大才会去做出这些事。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就是说本来我们应该都知道这个是不能做的嘛，不能做，我们受了戒学了佛，但是呢如果我们去做了，一定是那一种嗔心会非常非常强，才会去犯下这样的一个错误。明白这个道理了。所以堕落堕的中一种情况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观点，就是一般人没有受戒的人做坏事就是有恶业而已嘛， 那就是堕这一种受这个恶苦果。但是受了戒，你做坏事，你有两种恶业，一个是犯戒，违反这样的一种清净的誓愿，那再就是你这个恶业也要受报，所以在佛法当中不是有一种忏悔吗？忏悔在佛法主要的意义就是如果有受戒的话，就是忏悔则清净，忏悔则安乐，有没有？那个忏悔忏除的是这一个戒的这一方面的过失，戒这一方面。但是你这个恶业造了还是要受报的，你听得懂了？但是你忏悔犯戒的这一部分的过失，你可以恢复清净，透过忏悔。但忏完悔之后，你所做这个恶业会有果报的，那你还是要受。但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忏悔，它也是一种善业，它也会去影响这个所业报那一部分受报的一个轻重。可以啦，好，所以这边特别是学佛堕落也堕了重，大概有这几种情况。好，那堕落了他还是可以这个悔改自拔了，那这就是这也是人类的一个特征，这也是属于犯行胜的一个特质。反正犯行胜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惭愧，惭愧是一切善行的一个根源。好，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我们先休息十分钟，那后面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跟大家分享。好，下课。